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17年11月9日下午4:10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 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章第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章第21到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信主这么多年，听过了太多的见证故事，很多都是令人寒心、失望、难过的，因为太多自称是信徒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都在做着辱没神的名的事情。但要感恩，并要受激励和安慰，因自己同时也亲自听说过很多美好的见证故事。有一弟兄从小辍学，学历也不高，来城里打工，工作不好找，自己碰了好多壁，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伤害，但他内心一直心存美好，没有变得厌世和苦读。他一直相信圣经中的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们是爱神的，我们所经历的各样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看看约伯所经历的，估计没有人可以相比了吧。但约伯后面说道，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说他因学历低，以前做了很多低下的工作，还时常被人欺负，被人打过，有几份工作被人辞退后连薪水都没有领过，只能自己默默地艰难度日。后来找了份 KTV 服务员的工作，常被人呼来唤去，许多喝醉了的客人还恶语相向。当时他们服务客人都是要求跪着的，因他是能干又吃得苦， 人又聪明，能忍耐，终于得到老板的赏识，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开始有了一些权力。他告诉我，如果没有神的话一直指引着他，在这个行业太容易做邪恶的事情了，可以占很多应聘的年轻姑娘的便宜，可以有很多的情人，可以跟供货商有很多的暗箱操作，赚更多更快的钱，对谁不爽可以轻易的解雇谁。但因着对神的敬畏，他一直斩断企业里的各种乱象，自己走过人生的年龄路，也更能体会和感知底层人的不容易，他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正直能干的人品也赢得了老板的尊重。更奇妙的是，他还把福音传给了他的老板，在企业里开启了圣经小组学习，用神的话去影响和改变员工。有一姊妹，每次聚餐吃饭，她都是自己带自己的餐具，夹菜从来都是用公筷公勺，如果餐桌上没有，也不会用自己的餐具去取食物，会让服务员拿来公筷公勺。有时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乱断她说，她太讲究了，跟她用餐一点家人的氛围感觉都没有，不喜欢跟有急撇的人在一起吃饭，活该他至今单身，哪个男的受得了他。有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想跟我见面聊聊。他告诉我说，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有一些说辞，他倒是不介意，只想跟我讲一讲他的故事。因自己的愚昧无知，他被交代一个男朋友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且还知道这男的明明知道自己身患艾滋病的情况下，只要跟他好上的女性，他就故意的传播给他们。他后悔无比，从此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他曾经也变得无望苦读，觉得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他也曾想过堕落自己，报复社会，也把这疾病传给不同的男人。因为曾经的她恨透了她的男朋友和所有的男人。有一天她实在痛苦无比，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信主的弟弟。她的弟弟既震惊又伤心难过，安慰她的同时说想给她祷告。她的弟弟也鼓励她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信神。从此他开始接触了信仰，他弟弟每周提醒他到教会礼拜，也时常打电话给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不嫌弃他，把他叫上，只是使用公筷公勺。弟弟为了他还专门买了消毒碗柜，每次用过的餐具都会进行高温消毒。弟弟也告诉他，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他坦然告诉弟弟，当他心里极度痛苦，被苦毒恨意充满的时候，他曾经有过邪恶的想法，跟别人吃饭故意用自己的筷子取食物，特别是牙龈出血的时候。弟弟听的是一身惊，但他现在知道不可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因着弟弟的爱和接纳，以及神话语对他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单身和与大家用餐时总是用自己的餐具和公筷公勺的原因。我感恩他对我的信任和坦诚，这也再次提醒我们众人不要去乱断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所做的可能是在爱和保护你。他的心比我们的还大，还善，还美。我也感恩他的弟弟的生命对他的影响，更感恩姊妹对神的敬畏和神对他的改变。 因为靠着神，他没有被恶所胜。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第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关耶稣基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点是耶稣会动怒生气，但是耶稣的气怒不出于贪心、私心、恨人之心，耶稣的怒气出于爱心、信心、道德观和正义。基督徒的短文、艺术家的作品、教会的讲道词时常描述耶稣的温暖、慈悲和耐心。我们常常强调耶稣如何的为万人施爱、受难，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耶稣会生气。耶稣受难的前不久，他在神的圣殿里，他看见一些人正在做他们在那里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耶稣进入神的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他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称为贼窝。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推翻上人的桌子呢？神的殿是个神圣的地方，是敬拜上帝之地，不是赚钱的市场。虽然这些做生意的人是让远客方便的买他们敬拜神需要用的牲畜等，但是他们做这种买卖应该在神的殿的外面， 而不应该在里面。问题不只是这样，这些人做买卖赚钱不说，他们赚太多的钱，他们欺骗百姓而犯诈欺罪，卖鸽子的价钱太高，货币汇率太低。耶稣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他发了脾气。这种脾气是义愤，完全出于圣洁的良心而发的愤怒。耶稣代表神，教导人们要守住神的律法和标准。可惜的是，那些应该支持耶稣的犹太宗教领导人并不支持他，他们反对耶稣的善行。圣经记载，祭司长和法律教师听到这番话以后，他们策划如何杀害耶稣。这个事情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1章。他们很早就开始计划要杀害耶稣。现在呢？现在他们更加的寻找机会实行他们的计谋。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下手呢？马可告诉我们，只是他们对耶稣有所畏惧，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耶稣看不惯罪恶，耶稣反对所有违背神的罪行，耶稣爱所有人，但是他的爱使得他对错误、过失、罪行发怒。但愿您和我要学习耶稣的好榜样，在社会上反对那些欺骗别人的人。朋友，请您多多的参阅圣经，而认识这位让你感到惊讶的耶稣。请您来亲近这位爱你的救主。谢谢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
当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机会可以让害您的人受到惩罚的时候，您会怎么做？2020年5月，在美国中央公园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特别思考这个问题。故事里的两个主人翁，一男一女，都姓库伯，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57岁的库伯先生是个非裔美国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人，而库伯小姐40岁，来自加拿大，她是我们俗称的白人。从事传媒工作的库伯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个爱鸟的人士。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正在公园里用双筒望远镜安静地赏鸟。库伯小姐带着狗也来到了那一个保护野生园区，狗在园区里自由地奔跑。中央公园规定，来到这个区的狗必须要系上狗链，以免它影响自然生态。库伯先生客气地提醒库伯小姐要遵守这个规定，库伯小姐拒绝接受劝告。常常在公园里做类似劝导工作的库伯先生拿起手机开始拍摄对方犯规的行为。库伯小姐看到之后，她逼近库伯先生，很激动地要他停止录影。库伯先生请她不要靠近，库伯小姐猛喊她要打电话给警察。库伯先生说，你要打就请打。 接着库珀小姐一手抓着狗，一手拨号，以歇斯底里紧迫的语气要警察快来公园。她说有一个非裔美国人正在威胁她跟她的狗。电话挂了不久，库珀小姐为狗系上了狗链。警察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本只是一件很单纯的赏鸟人跟遛狗人之间的冲突，库珀小姐的电话却把整个事件复杂化了，在美国社会里掀起轩然大波。库珀先生的妹妹之后把他哥哥的录影贴到社交媒体上，群情哗然，一致都谴责库珀小姐有种族歧视，想用白人的特权来欺负黑人。库珀先生的妹妹说，如果没有这段录影，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他哥哥是清白的。警察很可能会接受库珀小姐的指控，在没有验证他哥哥身份的情况下，立刻用武力把他哥哥压在地上，用膝盖顶着他的喉咙，后果不堪设想。库珀小姐隔天就被公司解雇了，她失去了年薪美金17万在金融业高层的工作，她也被迫交出了她的狗。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以虚假报警起诉她，最高可以判处1年的监禁和1000元的罚款。库珀小姐之后写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当时是她不对，他没有给狗拴上绳子，而他对库珀先生的意图做了错误的假设，他的措辞不够敏感，也是他的错。受害人库珀先生可以起诉对方当时对他的指控不当，还有对他人格造成污蔑。在美国种族议题正在吵得火热的当头，很多人希望他能够趁势大反击，让库珀小姐吃不完兜着走。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库珀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控诉库珀小姐。他说库珀小姐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失去了她的工作、她的狗还有她的名誉，这对社会大众应该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吓阻作用，如果控诉她，就像是让他雪上加霜。所以除非检察官要他作证，他不会再有法律行动。库珀先生说他愿意接受库珀小姐的道歉，但是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他打的那个电话，而是为什么在公园里，当他情绪紧张的那瞬间，闪过他脑中的会是那个黑暗的念头，那个多年潜藏在很多人心里对黑人的成见。为什么歧视到今天还存在美国社会？怎么样能够去除？这才是值得大家投注大量心力的。库珀先生的温和冷静平息了那些想借机用仇恨大做文章，强化种族对立的人。他把大家的目光转回真正该深思的问题上。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以眼还眼，对敌人要宽恕怜悯，被别人恶待的时候，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主持正义，给恶人该有的报应。很巧的是，库珀先生的全名是 Christian Cooper。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的意思，他姓库珀，他的名字叫基督徒。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库珀先生，您也会这么做吗？您会怎么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有个教授去参加一次人类学研究的国际会议，我们这位教授研究的是教育，不过呢，他研究的课题和人类学有点牵连，但是他对人类学并没有多少研究， 这次会上，有位专家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他在南美洲一个森林里面发现的一个陶器的碎片。我们的教授这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打小鼓了，我跑了这么多远路来开会，却在听你在谈这个南美森林里的一块小小的陶器的碎片，一个古老的碎片，这真是荒唐，谁会关注你这个小小的碎片呢？这一个小小的碎片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听着听着，他就听出了一些门道来，原来他把这瓷片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利于人们认识陶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可以从陶片的来源推断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迁徙。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陶片其实也不仅仅是个陶片，它处于一个更大的背景。把这个陶片放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它的意义顿时体现了出来。单独的看这个陶片或许丝毫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人何尝不像这南美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陶瓷碎片呢？我们其实很渺小，很孤独，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最近我在看《菜根谭》一书，书上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说，山河大地已熟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之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这话是说，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我们地球不过像一粒尘土那样渺小，而我们和这地球一比，还不更像尘土了？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影子，那么一些身外之物就更是泡影了。另外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石火光中正长近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教疵论雄，许大世界。这意思是说，人们一辈子争这个争那个，那你知道这一生的光阴非常短暂，我们喜欢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其实我们是在蜗牛角那么小的地方在比。这么一看，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竞争，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这听上去颇有些悲观，不过这种论调并不罕见。古代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也曾经感叹过人生的渺小和虚空。所罗门王相传是以色列最有智慧也最有财富的国王，他也是圣经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人生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一章二到三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接下来一一数落了人生的各种虚空，他说智慧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劳碌也是虚空的，富有也是虚空的。这么多虚空，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难道只是一块碎陶，一场虚空，一粒微尘，一个幻影？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后面部分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人是从遵守神的命令当中发现出自己人生的意义的。神把人放到日光之下，神赐人一生的年月，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原来我们到世界上来，我们劳作，我们享受劳动的成果，这都是神的意思。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有神所给我们的目的或者机会，并非没有意义。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地球上这短短的一段。基督徒作家 Rick Warren 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生命相对于永恒的生命而言，就仿佛是长跑前的热身，演出前的排练。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放在今生， 我们或许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把我们短短的一生放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当中，我们或许就不再是一枚孤独的陶瓷碎片，一粒无意义的尘土，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了。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 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